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许多的中国访民因为在国内无处申冤并且受到迫害，形成了中国访民到美国上访的特殊现象。原住上海的袁建斌曾经被劳教两年，几年前当时才六个月大的亲生女儿还在中国被失踪。今天请到了与旅居在美国的袁建斌到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个人经验，并且探讨中国信访情况，还有习近平将如何来处理这样的现象。首先欢迎袁建斌先来到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是中国调查记者赵岩。赵先，欢迎您。
主持人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250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就先请教一下袁先生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背景，还有因为什么样的纠纷让您惹上了麻烦？
是这样的，那个我呢原来是上海奇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奇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是被一个冤枉了，被劳教了两年，当时给我栽赃一个罪名是吸毒，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我的公司呢在那个时候在运作上市的这个一块，然后我其中有一个投资方，他是来自于台湾的工业投资银行的，那么这家银行呢是民进党的背景，我的一个合伙人呢也是一个台北的一个议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我们的政府及地方政府呢就跟我提出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股权给退出去，甚至他们愿意出1.5倍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来购买他们的股权，目的是把它退出去。那么作为一个已经合作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对我而言，我不带任何的政治的背景，也不带任何的政治的看法，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已。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那么我认为这个时候把他们踢出去，这个不是一个这存在一个道德的问题在这个当中。所以又鉴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呢，我就一直采取拖延的措施，最后他们通过我的司机来给我做了这么一个栽赃的这么一个行为。在劳教所的时候呢，那个我也被关了42天禁闭，是超极限的那种情况，非常的痛苦，是这样子。然后等我回来了以后呢，我就为我这个事情呢就到处去上访去奔波这个事情，那么最后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认定，就是我这个案子存在着审判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这些那么当时的法院就提出来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我的诉求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他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要追回过去也是不现实的，那么我只要把我的企业法人资格给我恢复了，那么这个是受了冤枉也就是个样子了，这个也是个中国的一个现实，也是一种无奈。那么当时法院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他们是答应这么在做的，结果后来因为上海工商局不同意，说你一定要法院给我们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就是是证明你法院错了，要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如果袁建斌以后追责的话，或者他的投资机构追责的话，变成我们工商局违法去剥夺他的法人资格，这种情况下以后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在那边拖着。那么这是我一件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太太呢当时她有举报，她在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西安路营业部工作，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嘛，他们发现了有很多的齐鲁证券在并吞那个天同证券的时候呢，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几个员工呢就是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一些举报，那么举报的这些行为最终都被一一证实了，并且把这个总经理也给撤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呢就把他们这个整个营业部的员工，凡是参与的或者是没有参与的知道真相的就全部给开除掉了。 而开除的时候，我太太已经是怀孕了，怀孕了几个月了。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劳动者在怀孕期间是不可以解除劳动合约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呢，一审虹口区人民法院呢对我们的诉求呢进行了支持，但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呢，因为来自于山东省政法委的干涉，一个行政干涉司法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的法官就一定要让被告再提供补充的一些伪造的一些证据，当然我就拒绝，除了实情证据以外，法律所允许的递交的证据以外，对于那些当时一审法院要求他提供而未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不予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在2013年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呢，就通知我去，到二中院去调解这个事情，去处理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们是发的一个传票，那么等我到了那边以后呢，变成一种调解，而且就是说要强迫我答应他们的某些接受他们这些调解的那个条款。那么当时我就直接拒绝了，那么拒绝了以后呢，我要离开这个法院，他们就限制我，就不让我离开，就说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所以您后来我看到您的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说，在那一次调解的过程当中，您受到了伤害，而且您的女儿被带走了。
是，对，他们法官那个时候，当我拒绝了再三拒绝的情况下，我要离开的时候呢，法官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当时来了七八个穿着黑色统一特警服的那些人，那么他们就把我从二楼给我推下去了，当时造成了我昏迷了20多分钟。两根肋骨的骨折，一根腰椎骨的骨折，头上也受了脑震荡，这样，那么把我的孩子呢也作为一个筹码给带走了。当时就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了这个调解，什么时候就把这个孩子还给我。
他孩子是美国公民。
对，我的孩子还是在美国出生，他是个美国公民。那么当时呢，就是这边美国政府还有那些国会的参议员。包括那个对外援助协会的那个福西修牧师等等这些，对我的孩子进行了一个，对我本人进行了一个紧急的营救，他们在20分钟当中就启动了这个营救的一个行动，美国国务院驻中国大使馆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了一个干涉和那个交涉。最终在7天以后呢，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的领事的见证下，他们才把孩子还到我身边，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袁先生给我们分享您这个非常惨痛的经验
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赵远先生，像袁先生这样子的案例是个案，还是在中国有很多类似的相同的案例呢？
大陆现在有个词儿叫做新常态，那么在访民当中，这种情况的发生屡见不鲜。所以用这个词是最准确的，真的是新常态，就是从胡温执政以后到现在是个新常态。
那您认为说现在这一次习近平，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访民到美国来上访，上次我们就看到像李焕军他们之类他们在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去拦访去拦截，这一次是否习近平来访美的时候还会有相同的举动？
第一个问题就是袁先生上次也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啊，李焕军、马应天这些人都很勇敢。那么上次呢，拦住习近平车队以后，他警卫秘书下来了，当时袁先生他们去吃饭，正好呢有一个华侨喊我说马应天没走，那我就过去救马应天嘛。那么警卫秘书下来跟我交涉，李焕军也在场，郭宏在场，张伟学在场，还有一个王兰清在场。那么警卫秘书把大家的材料搜集起来以后回去了，那么外交部有一个反应，就是原来见着访民就打就骂的这个纽约总领事馆突然改变态度，就搜集了大家材料，把东西都要过去。但在要东西那天，那个总领事馆的一个叫杨泽瑞的人很野蛮，我也提，我说第一你给时间表，第二你得这个打过的访民你得道歉，其三呢就是说你拿了我们东西得有一个回执啊。我这三个条件并不过分，我就问他，我说你记下去没？他这个人突然就暴怒，说你给我从中国领事美国领事馆滚出去，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我说我不是中国人吗？他在日本待过，他在日本大使馆待过，他是不是已经投降了日本，把我们中国人当成了什么什么什么日本侵略者所看的什么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这个人很没水平，还是一个博士这样说话。我前天还在中国大使馆投诉，我说这个人必须给我道歉，因为我是中国护照，我是中国公民，虽然我现在是难民，但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是难民。 国家主席、警卫秘书下来都跟我们还可亲的接过我们肃账，你是谁呀？你只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对我们访民是这样呢？这是一个。二一个，习近平回去以后呢，做了个批示，就是访民的信访问题要有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这三感。但三感过去以后，而且说访民这个在美国的访民要清仓见底，就是他下次要来之前，这个问题所有问题都要解决。那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没有解决，北京的郭金龙在拦车以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北京有两个公民拦了习近平车队，但是他摇摇晃晃就是不解决，而且还激化矛盾，把李焕军的姐姐李美清在这个几个月前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就只是要把他批捕判刑。后来大家呼吁，这个我们上网上写说这给习近平一个耳光子嘛，那么后来放出来了。这是北京情况，上海情况就更不可思议了，不仅不解决，尽管上海韩正开了会，而且现在大量的往外，然后你们去啊，那习近平马上去美国了。这最近我们上海又来了七八个新的访民，说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一起结吧。最可笑的是呢，就是说这习批示以后就这么一个情况。武汉有一个访民叫刘望云，那么他姐妹妹呢叫刘早云。那么呢，就是我这个电脑里和这个打字材料里都有哈，她是因为拆迁，她老公是美国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黑社会进去把她老公绑出来，把她绑出来，麻袋一扣，拉到荒郊野外一顿打，完就穿一个大裤衩，找了12小时才找回来，报110110不管，报公安厅公安厅不管，省长市长全都不管，老太太气急眼了，跑北京上访去，在天安门自焚，16个人自焚。结果抓过去，李鸿忠指示，湖北省委书记指示，全都给我判刑。全，你既然这样，现在不是农民工讨薪叫恶意讨薪吗？现在叫湖北新出一个词儿叫恶意的这个反拆迁。你说他能这么弄？最后没办法，刘早云一看说拦过习近平车，他说这次我跟我丈夫要不仅拦习近平，还要拦奥巴马。他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根据这个他说的话加以报道。哎，这次见效，奥巴马的这个。要被拦比习近平的威力还大。外交部呢，他同时我让他给那个中国大使馆寄信，我说你给寄大使馆接到信以后给他打电话核实你的身份证号码，你是刘早云吗？是你要有这个行动吗？就问他，他说我就要有这个行动。不到24小时，外交部反映到中办国办是怎么着，完了又到了这个湖北省，我给湖北省办公厅打电话，办公厅一个秘书跟我挺好，就说哎呀，这次可是力量大，李鸿忠书记变成李鸿肿了，脸都肿了，眼睛都肿了，被中办骂的24小时放人了，房子也给了，钱也给了。我那天打电话他说谢谢赵老师，这个那个这还是新闻有力量。那访民现在来了30-40，一看说啊，这还没参与过接车就说要拦奥巴马，就起这么大作用。那咱们又拦奥巴马又拦习近平，希望奥巴马给中国难民当一次信使，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习近平，说我们上次习近平收了材料没见材料，是不是有人在保护地方的那个黑暗势力啊？习近平现在什么答复都没有啊！就你国家一个主席半年以后没有一个问题得到解决，这个实在是让我们有点失望。所以访民准备采取更加热烈的行动来欢迎他，完了把自己信送出去。
其实刚才赵先您提到这个湖北的访民刘早云，他带他美国老公，这个您有给我们这个中国访民网上也有一些材料，
对，
也请我们导播在画面上能够让我们的观众看一下。
好，谢谢。
关于说这刘早云跟他美国老公要拦截同时习近平跟奥巴马，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袁先生啊，就是现在您已经拿到美国要来进行上访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您希望最后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反？
我希望的结果就是说有一个公正公开的第三方的平台，然后让我们两方的当事人能坐下来以后，大家来，既然是依法治国，那就讲法律，讲程序。
央视直播也可以啊。
对，我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最公平、公理、合理的。那么把我们的诉求也向大家来告诉世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诉求非常简单。第一，你说我吸毒造成了劳教，我们可以当场来摆证据，讲事实，讲法律，我们可以来重新开一个庭，可以再审嘛，让大家来评判嘛，这是一。第二个，我太太个人的被 因为举报被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到现在得不到一毛钱的补偿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来评论到底是谁做错了。那么第三个，至于我孩子，他是美国公民，那么我作为他的监护人，我会在没有解决以前，我会采取一些其他的个人的方式也好，或者是通过美国的法律，或者是通过国际的一些法律，我来寻求一些帮助，依法合规来解决这些事情，仅此而已。
谢谢云先生。那最后这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赵先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云先生也是第二次来这个华盛顿上访了。所以您认为，但是您刚才提到几个的案例，像刘早云就给他解决了。所以你认为说，中国国内的访民到美国来上访是有效果的吗？
应该是从刘早云这个案例上看，应该有效果。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不一定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呢，怎么能让他知道情况，那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暴力分子，我们是一个和平请愿的那个难民，是这样。
是，那您在请愿的时候跟美国的警方方面有什么样的冲突，或者是跟他们取得相对程度的了解吗？
我们不跟他取得任何这个了解，我们只是通过媒体告诉他我们的行为是和平的。这次上海还有一个访民叫江琴，她的老公也是美国人。昨天我问他，我说你会怎么样，他说我要先学习刘早云一样把声音放出去。今天下午呢，可能下午美国国会有个活动，我才知道。那么呢，那个他们可能马永田、李焕军他们都去，但是不是我们大家的决定。我们如果有愿意去的，那是他的自由。
好的，谢谢赵云先生给我们进行的说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访民现象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旅居在美国的访民袁建斌先生，还有中国调查记者赵岩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海外中国民运联席会主席魏京生将来到节目当中，讨论习近平访美以及中国的时政，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在 Facebook、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